中国经济确实不乐观。华尔街日报在6月16日报道说，中国财政部在6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速连续第12个月放缓，自然口径下更呈连续两个月的负增长，而且降幅明显扩大，进一步凸显全国疫情防控，尤其是上海封城两个月对经济带来的重大影响。纽约时报6月8日报道说，中国经济增速将大幅下降。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亦都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大部分地区日益繁荣的引擎，预计它的增速将会从2021年的 8.1% 降至 4.3%。 纽约时报在5月27日的报道说，李克强警告清零政策已经引发经济放缓。今年前三个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4.8%，低於 5.5% 的官方年度目標。報道還說，經濟增長放緩亦都引發了其他問題，就在應屆畢業生達到創紀錄的1100萬的時候，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已經達到了 18.2%。 日經亞洲資深記者中澤克爾在2022年6月2日報道說，很多聽過李克強講話的官僚私下裏面表示，总理对当前形势的诊断比官方媒体报道的还要严峻。根据泄露的李克强讲话备忘录，谈话的核心内容是避免负增长和扭转急剧上升的失业率。如果当前的经济形势确实比病毒爆发的最初几日更可怕，这样将会意味着经济显然处于负面的区域。2020年1月至3月季度，中国经济实际收缩 6.8%。另外，根據網上各種消息，中國各地的公務員的收入從去年開始減少，江蘇、浙江、廣東、福建以及上海等省市公務員都相繼收到減薪通知，降幅約是2至3成。
但是問題是經濟不會好，是必然糟糕的，就它已經走進入這個經濟困境當中了，不是現在，2015年疫情前三年、四年就已經进入困境。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对美的知音记者说，但是问题是经济不会好，这些是必然差的，他已经走入了这个经济困境当中，不是现在，是2015年，疫情前三年四年就已经进入了困境了。中国不是有一个词，高层用的词叫做新常态吗？新常态就是实际上翻译成普通的大众的大白话，就是经济进入滑坡的阶段。这些滑到哪里他们并不知道，因为统计国家统计局可以造假，所以他不告诉你知滑到去哪里。但是大家看得见的就是最大的一个现实，就是失业率。他写过的一篇文章说，他写到了这个大概目前比较靠谱一些的真实失业率，在城市里面城镇失业率大概是 18% 到 20%， 而且会迅速地上升。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能够再说经济是好的。但是面对不佳的经济状况，习近平会如何为自己自圆其说呢？
经济搞坏了，那你上层有没有人拿这个问题做文章，拿这个问题发难啊？那如果你没人拿这个问题发难做文章，那习近平当然可以自己吹嘘了。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知音记者表示，经济搞坏了，那你上层有没有人拿这个问题做文章，拿这个问题发难呢？如果你没有人拿这个问题发难做文章，习近平当然可以自己吹嘘了，说经济发展取得伟大的成就，形势一片大好的。
不但危机不到习近平本人，也危机不到，基本上危机不到整个中国政权。道理很简单，中国人的奴才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官员的宦官文化。
中国事务专家高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不单止危及不到习近平本人，亦都危及不到，基本上危及不到整个中国的政权。道理很简单，中国人的奴才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官员的宦官文化已经令到中国共产党将它发挥到极致。通过共产党从1949年走到现在发挥到极致之后，整个中国大陆你已经不好想象有百姓造反和官员谋反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认为，即使经济情况确实不好，可能不单止不会影响到习近平的连任，可能效果正好相反。
会造成共产党最高层领导层的危机感。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反而更要连任，就是原来他连任的假如说是95%的动力的话，那就会变成100%了。
程晓龙说会造成共产党最高层领导层的危机感，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反而更要连任，就是原来他连任的假设譬如是95%的动力的话，那么就会变成了100%，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连任替罪羊是其他人，他不连任替罪羊就是他自己。程晓龙博士又表示，如果习近平不肯放手，权力还要连任，经济情况他无非是找替罪羊，
就跟老毛一样。老毛当时这个是把这个老天算作替罪羊了，说这3000万人饿死那是天灾，所以有3年自然灾害这个捏造出来的灾害。
他又说就跟老毛一样，老毛当时是将这个老天算作是替罪羊，他说3000万人饿死那些是天灾，所以有3年自然灾害，这些是捏造出来的灾害。然后刘少奇讲了几句真话，老毛马上盯上了他，接着用文革将他做低报复了。这样今天也是一样，如果说中国真的经济情况到了跟上世纪60年代接近的情况的时候，这样习近平找一个替罪羊并不难。譬如说李克强就是现成的，你身为总理将经济搞成这样，你来到承担责任就算了。所以李克强在今年3月份的10万人大会上面，人家已经讲得很明白，他们是最后一次开记者招待会，意思是这个位置说拜拜了，也都不想再做下去。美国马亚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亦都认为，虽然经济不好，习近平还是可以将他归咎于其他的原因的。金德芳说他总是可以将他归咎于新冠肺炎病毒，或者当然美国及他的盟国亦都是非常方便的目标。中国善于将问题归咎于他人，而且由于对媒体的控制，很多人容易认同这种的观点。金德芳教授认为，虽然党内潜在的反习的势力不会认同习近平的这种藉口，但他们不会冒住坐监或者结束职业生涯的风险去将真相讲出来。中国事务专家高新的观点和金德芳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
无论从横向对比角度，从纵向对比角度，习近平的宣传能力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能力都有办法把它粉饰太平。
高新说无论从横向对比角度，从中向对比角度，习近平的宣传能力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能力都有办法将它粉饰太平，这是第一。而第二，单从中国大陆的中向对比的角度，习近平政权或者说习近平本人和习近平手下这些宣传爪牙完全可以使出太多的手段来到粉饰太平。他这里说的是经济角度的太平，这是第一。第二，就算刚刚你说的官方在收收搭搭的前提之下承认了一些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暂时的困难，这样他同时也会好像习近平无论在国内场合亦或是国际场合经常挂在嘴边的叫做长期向好，这是第一。第二，可以归咎于国际形势。第三，更可以归咎于目前的新冠疫情。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中汉在2022年5月29日在《经济杂志连线中国》发表文章，亦都提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发生的那一场大饥荒。史中汉写着说，目前的情况和大跃进之后中国发生的情况相类似，当时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激进的农业政策导致大约3000到5000万中国人死亡。虽然当时的一些高层的领导人直接批评了毛泽东，但是大多数人都集中在提出另外一种的政策的愿景，就是坚持对经济能力进行更现实的评估，而不是乌托邦式地评估高农业的产出。刘少奇等领导人引入更多的集体讨论的决策方式，并且在制定政策之前征求了更广泛的官员和专家的意见。他和邓小平当时并没有挑战毛泽东的权威，通常最终还是屈服于毛泽东的意愿，但是他们仍然向普通党员表明党内可能有不同的领导的风格。可以肯定的就是今天中国的局势和60年代初降临中国的灾难相去甚远。不过近几个月来李克强的行为之中，还是可以看到刘少奇的影子。 史中刊写着，历史表明其他表现出另类领导风格的人可能会被解读为企图删夺习近平迄今为止无可质疑的权威。就毛泽东来说，这种怀疑最终演变是1965年和1966年的一系列的高层清洗，掀起了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大众希望历史不会重演。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独裁已经形成了他必须连任的必要性。
你要说党内有多少反对，这个太自然了，这个我们不用去看小道消息。你想他上台以来，整肃了上门整肃了那么多人啊，以反腐败的名义清除异己，然后杜贤还能任人唯亲。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你要说党内有多少人反对他，这个太自然了，这个他们不用去看小道消息，你想他上台以来整肃了这么多的人，以反腐败的名义清除异己，然后疾言害能任人唯亲。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肖邦在2022年1月17日的一篇分析报道分析，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了生存必须要继续任期的文章说，随着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继续进行，而且已经有超过10万名党员官员受到指控，一种更为广泛的观点认为，习近平必须继续执政以防他下台之后被那些自己击败的对手报复，他会尽其所能保持对权力的控制，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很容易遭受到报复，前途未卜。在习近平通过各种途径牢牢掌握了控制了军队和武警之后，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亦都认为，在今年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上面，习近平会获得领袖的称号。多数中国事务专家和观察人士亦都认为，除非习近平自己的健康出问题，否则他在中共二十大上连任或者保持最高权力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在中共的历史上面，获得领袖称号的人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那个就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尽管当年曾经被欢呼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在文革之后他受到了中共党内一定的批评，在中共党外和中国的国内外，毛泽东甚至被列为同前苏联独裁者斯大林提名的恶魔。即使在今日的中国，对手对于毛泽东四个伟大的称呼亦都并不多见到。同时观察人士亦都指出，所有的独裁专制政权都有突然垮台的可能性，他们将这种突然垮台称之为脆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苏联东欧当年的巨变，阿拉伯之春貌似强大的独裁专制政权顷刻之间灰飞烟灭，而在中国这种可能性亦都不是不存在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平凡华盛顿的报道。